好，各位同学呢，我们刚才前面呢，关于四部子观当中的摩诃子观的一些特殊点，我们借由器五盖已经跟大家做了一个分享。那现在呢，我们要来看一下摩诃子观的科文，请各位翻开我们科文天台科文要集的34页，那下一次呢，我们会再做里面更细部的一个讲解。今天很快的跟大家做一个前面的概要的说明，请各位看到《天台科文要集》34页《摩诃子观析经科文》。摩诃子观它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缘起，第二个部分是开章。这个缘起的部分，请各位记得，它是属于张安大师所说的，是张安大师所说的。在坊间有很多书里面，他都引了这个缘起的摩诃子观的文。那他都把它解释成智者大师，大家一定要谨记哦。以后你看什么引文啊，最好回头翻一下原书，看一下是谁说的。就像很多在那个英明里面啊，辩论的啊，然后到最后他们都直接引了一段啊。可是问题是那个时候在整个英明里面，它实际上是属于反方的，所以一定要回头看原书比较好。好，这个地方缘起跟开章分为两部分。那缘起当中，它有所谓的略说三种子观跟广说三种子观，之后引经证来说明三种子观，之后再概说三种子观。那它这里面提到的那个子观呢，智者大师的子观，一般我们会知道所谓有所谓的次第不定跟圆顿嘛，对不对？那在它这个缘起的里面，它多了一种叫做见次子观。所以我后来就有想说，这个见次子观为什么是我们在智者大师的著作里面大部分看到叫次第子观，那个就纳闷说，那见次跟次第是不是一样？我这个部分我还真的花了大概好几个月，我仔细的看了爬书他们的文字，就从张安大师，张安大师有涅槃经的著述也不少，还有包括他这些不地方，他有些诗，就是他所谓的自己认为那个诗，个人的诗。那见次子观如果依他的说法跟智者大师的次第子观，我会认为是没有办法是重叠吻合的两个圆，他们只能说有交集，但是他们有一些部分是没有交集的，这是我的看法。那以后我们再细说，我现在只要跟大家提说，这个张安大师他讲的见次子观在这个地方55页、54页有出现。那智者大师他讲的是次第子观，那我自己在这些爬书当中，我认为见次跟次第是有很大的交集，但是有不同。那细说当然要以后再说了，今天是不可能。好，那智者大师的整个摩诃子观的正文呢，是在开章的部分。开章的部分，请各位看到开章的部分。开章部分它下面再分为两大部分，一个是妙解，一个是正行。妙解呢，就是前六章从大意当中是五略，有看到写个五略在六七前面五略。那个实广呢？实广啊，就是你把它开为十个角度来说，好，就是那个六十上面有没有大意四明啊、体相啊，这个它开为十个大章节来说。那当中呢，它在正观的地方，它又把禅修所会遇到的地方用十境，因路界境啊、烦恼境、病患境开为十境。那每一个境界呢，它再给你一个对治的方法，叫做十神观法。十神观法，十那个车胜的胜，十神观法。那十神观法呢，很多人就说智者大师在摩诃子观里面讲了十种十境各一个十神观法，不对。他在禅定境里面有分出一个叫做因缘观，那个里面呢多出一套十神观法。所以禅定境里面有两套十神观法，所以人家在讲什么，你真的看过原文就发现对不对。那你们现在没有看原文，光听我说也都会知道对不对。 OK， 这样听到了，都有听到。所以五略十广，十广是指，来这边看到五略，这里有一个词，看到了没？五略， 然后再来这个地方是石广，石广大英市民这些哈。然后在正观的时候有石境，石境在每一个呢，在需要的给他一个观法是十乘观法。那但是禅定境呢，因为禅定当中有这很重要的，你不是光讲禅定的状况，你有一个是你要必须要会因缘观嘛，所以他在因缘观的地方他在独立出来一个十乘观法。因为佛法的特色是在因缘，你在所有的禅定，你在观所有东西，你都 不离开缘起，所以他在这个地方他多安出一个十乘观法。那地方会有禅定境会有两组，现在讲到这边，那这是属于它整个 大致上的风貌。好，那在之后呢，它的前面的呢，这个石广的前面的五六个，前面的六个呢，就是所谓的妙解。石广的前面六个就是所谓的妙解，后面的第七个是属于七是正行，第七个正观是正行。然后之后有，因为我们得到了有行，然后有所谓的果证，有果证呢，我们才可以去立他，因此有起教列大王，然后在起教列大王自行化他，因此有所谓的子规，子规就是归于何处成就佛果。整个架构是这样安排，跟次第法门非常的雷同，跟次第法门非常的雷同。好，那五略，请各位来看一下科文第35页。35页，我们来请各位看到科文。第一章摩诃止观大义，以五略名之。一，第一节发大心，第二节修大行，第三节感大果，第四节列大王，第五节归大处。那发大心主要谈的是如何发菩提心，这个地方的发心，来各位请往下看第一节的发心。第一个，他先告诉你菩提心它的因从哪里来，它的意思是什么，然后你了解它的因跟意，就是你可以了解它真正要传达的意思是什么之后，就告诉你那你在修行上如何筛减掉不对的发心，就是怎么样自我检责，怎么开始做之后呢，那我怎么样是正确的发心显示，由四谛、四弘跟六极。四谛当中它有检测，就是四种四谛，生灭四谛、无生无量无作，告诉你必须要无作四谛。然后呢，这四种四谛跟你的佛报果和因缘有种种的关联性，所以最后就告诉你说，那你必须要无作发心啊。可是呢，你这是地理的发心，可是有时候发心不见得是推理发心嘛，不见得是推理发心，有没有可能是看到佛陀的相好发心，像释迦牟尼佛不就是吗，他见佛相好发心啊。有的人是看到神佛陀的神通变化发心，有的是听闻佛法发心，然后还有其他种种的呢，就是希望有净土啊，希望有各种的，他总共举出十种发心，举出十种。那这十种发心呢，他要你去检责出来，检责的时候他还问你说，那这个发心够不够稳固，够不够稳固，所以你要看你一世弘誓愿有没有坚固。那世弘誓愿当中一样，他有看你是生灭无生无量无作，最后他告诉你，你必须要无作发心才不会有所染执，也就是摩诃止观的发心。那各位记得我们之前上周有上了次第法门的吗，次第法门的发心它不需要依到地理这么复杂，对不对，它就是大悲，第一个是大悲心，你要为众生而发心，第二个呢是你要依中道正观嘛。可是它这个它有没有提到这么详细，说你怎么发心啊，你怎么检责你的佛陀净果，没有这么详细，对不对，他有讲到一个中道正观，他的中道正观是次第的，跟我们这边的是直接由无作入手，又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好，这就是他两个不同。第二个呢，是我们这个摩诃止观，他在谈完发心之后，就延续我刚刚说，他有没有开始马上判位，有吗，有吧，有吧，你看到第三个一六级位马上判位，就是我现在有发心，我了解地理了，而且我有发心，是不是剩下就是因为你有发心，你有了解地理，你有发这样的弘誓， 应该平常日常生活的试修一定也有相当的程度，所以他马上给你用六级位判位显示出发心，而且将六级跟五菩提的关系做配对，这就是第一节发大心的部分。 OK， 这个部分是在次第法门比较没有看到的。好，那第二节是修大行。修大行呢是四三昧，四种三昧，四种三昧，这四种三昧一般简称叫做四三昧。四三昧就是常坐三昧、常行三昧、半行半坐三昧跟非行非坐三昧。常坐三昧是大家比较常看到的啊，就是那但是常坐三昧一般常看到也不过就是看到有没有真正了，它有时间限制诶，常坐常行半行半坐他们都有时间限制诶，90天。常行就是走90天，台湾有一位已经往生的大师，他就是修常行三昧著名的嘛，谁？妙莲长老吗？
日常
法师。
不是日常法师，日常。
他比较不算代表那个他妙莲长老，他修常行三昧，他修常行三昧，而且他的常行三昧修不止一次两次哦，他是已经在年轻的时候，他经年累月的有非常长的时间，但是后来因为他可能是第一个是盖寺院盖什么的各种啦，就是接徒众嘛，所以他那个胖起来。可是因为你知道常行三昧，他们常行三昧它有一点点就是如果你本身的之后再做一种，他必须要你离开之后你必须要再继续实行半行半坐，你如果没有继续实行半行半坐之后体内会有一些反应，因为我们终究是肉体凡夫，如果之后就变成常坐的状态下，它有一些东西是因为它会把毒气下沉，而且你下面因为你的一直在走路，你的直立它不能坐，他包括吃饭都不能做，上厕所都只能够悬在一块细细的板子上，而且时间很短。好，那你知道人的那个身体的体液会下沉嘛？那下沉之后，你还在不断的走，他不能够站横，他不能够一直停着，他们要必须走。那他怕你在昏沉当中走，他们有在那个室内，他们会安绳子。所以你就拉着，你就摸着那个绳子走。那你知道摸久了以后手会破皮，所以他们在绳子上面会安了一个那个就是草，手草。手草呢，先卷上去以后，上面再绑上布。这时候你就会按着绳子走，按着绳子走。可是有的地方空间不够到，那怎么办？他就在梁上面悬一根绳子，然后垂下来给你握着，所以你就绕着那个绳子，就以它为一个依持，这样子走。这样走，可这样走比较不合标准，因为你会拉着它，你会拉着它说你会昏，但是如果是这个绳子是有点围的话，你要拉着它的几率压下去你就垮下去了，就比较严格。在标准常规它是一个圆循这个绳子走。那他们吃饭也不能坐，大小便利也是几乎不能坐，只能够在你想要大号就是要排遗的时候。最后你可能真的已经确定要出来之后才可以轻轻的稳在那个片竹片上面而已，所以这样长期的下来的话，90天那个体液啊，我们的身体体液会下沉嘛，你知道那个就是你站很久是不是腿都会就所谓的叫做静脉瘤啊，或者什么那些会血微血管膨胀，那他又不断的走，所以他这样的情况下加上睡眠中的问题之后，他们大部分的下面的水的问题就是体内的水大的问题会代谢比较差，所以他走的时候必须要能够集中，不能太快太缓。可是刚开始有的进去的，如果他们教授善知识不是讲得很清楚，步伐没有控制好，或操作或者心急或者困顿的时候，有的反而就气会悬在以下，就是闭塞在中焦，这就产生问题。那当时长老他自己就提到说，他年轻的时候不懂，所以他曾经闭塞在中焦以下。所以后来他也有各种的一些问，就是身体的病痛啦，身体的病痛也有。他说不是修法的问题，是他当时操作方法不对的问题。这样讲得好，这是讲得好。真的有时候是修，因为在古代大德他自己有写到，当时跟他一块做常行三昧的不是光他，那其他的几位呢，没有这种状况，没有这么严重的状况，然后。他们也会一样，就是你的毒气会排在下面，那脚会破皮， 会脚会开始变黑，然后变肿胀非常的大，然后会变得黑的，那它是算是非常的严重。那半行半坐三昧就是你前面有礼忏诸佛啊，劝修啊，然后之后呢你会诵经，诵经完之后接打坐，就是你有一般半行半坐三昧都会依经典，都会依经典，半行半坐三昧它的特色会依经典。可是你看现在一般外面讲半行半坐三昧，就是他们带禅坐，他们没有依经典，他叫你坐一坐起来打起来绕经行，不行，半行半坐三昧它是要依经典的。他前面呢给你诵经，你进去之后他先拜佛礼忏，然后之后接诵经，诵经完之后你打坐，打坐他有条件限制，思维刚才的忏文跟经文，所以你要做这样的忏法之前，你必须对经文跟忏文要熟悉，要熟悉你才可以记得起来啊。所以要思维经文忏文，然后时间一段时间之后就开始起身，起身以后呢做了一个简单的皈依，就开始去经行，经行，那经行就称念这一部，比方说你拜的是哪一部经，或者是以哪个忏，就是经行就是绕他的佛名，绕这里面的佛名或者是经典名，他们会有安排。然后结束的时候回到坛前大众做三皈依，然后再出来，那你也可以闭关修，都可以。那一般呢他们都希望你最好能够修的就是90天啊，那有 不行的话至少你要能够7永日，就是8天7夜。那非行非坐三昧的话就不是啦，非行非坐三昧的话它很难，因为它是日常生活就在做，无时无刻都在做，所以一般人做不到。那非行非坐三昧智者大师这边只有大概介绍一下它的一个整个的理路架构，那有两本那个书啊都算是非行非坐三昧，一本是慧思大师写的叫做随智意三昧，一本是智者大师写的，后来有人有议论啊，是说是不是他写的，那但是我觉得大致理路上看起来跟他的理路是一致，就是觉意三昧，这两部是都是属于非行非坐三昧的实际操作的手册，实际操作的手册，包括你在走路，他这边只有讲说你走路的时候你该怎么摄心，他包括你走路啊该怎么走，眼睛该怎么看，身体该长什么样子，他都写得很详细，那个随智意三昧里面吃饭该怎么吃他都有。那智者大师的话就把它分开，他那个吃饭该怎么吃他就放在那个食观法里面去了。好，那我们今天先上到这个地方，我们下周继续。